第27章，砸锅卖铁还嫁妆。
搬个凳子来。
他看了眼爵下，爵下立马笑盈盈的应下。一会儿功夫，老太太门前便架起一个小桌子小椅子，许氏躺在上头，灯枝打着扇。许氏悠闲的模样刺痛了林嬷嬷，也刺痛了屋内人。不过半个时辰，老太太便悠悠转醒。许氏进门时，老太太看不出半分疲态，眉宇间反倒盛着几分怒意。今儿在外头你跟人起了冲突。老太太眉宇间满是不喜。你是我侯府儿媳，代表的是侯府脸面。
听说你还把那陆景怀的娘送进了大牢。
老太太呼吸都有几分重。如今陆景怀可是她的好大孙儿，可是她的心肝宝贝。许氏生的几个不中用，她越发看重陆景怀。许氏站直了身子，眉宇含着几分浅笑。
母亲消息知道的真快。
她捂着嘴轻笑。不过是些小事罢了。谁把消息送来打扰母亲清修？林嬷嬷面色不愉，屋内有些闷热，老太太喜静又怕冷，这个天都不愿用冰盆。
那陆景怀人称最有可能连中三元的天才少年，你将他母亲下大狱，岂不是坏了一个孩子的名声？你也是做母亲的，怎能这般心毒？
老太太光是想想都绝恨的厉害。许氏轻皱着眉头。
母亲好没道理，他母亲头上戴着我嫁妆，他是个贼，
贼偷东西下大狱有什么错？况且他吃的用的谁知道是不是偷来的呢？此话一出，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睛都红了，差点一口气上不来。
儿媳已经让登枝找出嫁妆清单送去了县衙，听说丢了不少东西。
老太太面色大变，当初她的嫁妆价值连城，进门未表诚意，许氏就把嫁妆钥匙分了三把，侯爷陆远泽一把，老太太一把，许氏一把。许氏大度，老太太私下取了不少东西送给裴娇娇。
胡闹，这等是私下解决便是，何苦不饶人？那孩子乃人中龙凤，何苦得罪人？
老太太死咬着牙，哪里肯让乖孙子背上这等骂名，前途尽毁啊。她眼神怨毒地看着许氏，这个毒妇。母亲，您是不知东西的贵重。
儿媳府上三个哥哥，当时三个哥哥掏空了私产贴补芸娘，价值极大，此事不可私了。公了玄无话可说，若私了，我那三个哥哥性子不好，将来对陆公子更无益处呢。
老太太语气一致。许大老爷刚上任尚书，执掌权朝，侯府惹不起。这嫁妆流传出去，只怕府上也出了家贼，正好揪出那个贼。许氏此话说的老太太心惊肉跳。直到傍晚，老太太传话来说是抓着那个贼了。许氏带人过去时，眉眼闪过料然，他就猜到对方会把林嬷嬷推出来顶罪。老太太面色极其难看，微闭着眸子。
跟随我五十年，他太让我失望。你的嫁妆皆是他一一偷出去贩卖。
那陆景怀的娘想来是无辜买家。他威胁似的看了眼林嬷嬷。林嬷嬷的儿女皆在府中管事，是老太太的心腹。为了救陆景怀的名声，老太太宁愿自断臂膀。许氏心头苦涩，知淡淡道。送去府衙吧，林嬷嬷儿女乃贼人之子，断断不可留在府中，将来指不定为母寻仇，反倒是祸患。林嬷嬷猛地瞪大了眼睛，却被老太太命人堵住了嘴。
丢了的嫁妆必然是要一件不少寻回来的。
许氏扫了老太太一眼，心头痛快无比。老太太近乎咬着牙，一字一顿的应下。
理应如此。
待许氏离开，登枝早已从府衙回来。登枝眉眼带着喜意，关上门小声道。夫人，只怕对方要砸锅卖铁了。
十七年啊，偷了十七年的嫁妆，如今尽数送回，恐怕要少半条命。
奴婢打听过，那陆景怀在外极其神秘，从未有人知晓他爹娘是谁。知之他豪掷千金，又主张英雄不问出处，广交天下好友，许多寒门学子都与他是极好的朋友。许氏露出一丝嘲讽。拿着我的钱豪掷千金，可真清高。
不问出处？他有什么资格问出处？他是外世子啊，最让人不屑的身份。
前世他结交寒门世子，连中三元，名声极好。后来他亲妹妹就是母亲的养女陆景瑶，亲自举报许家和母亲谋反，许家全族被杀，完美的除掉了我舅舅还有娘亲，正正经经嫁进了侯府，一点雨水莫沾。前世我们家就是祭天的。许氏听着女儿的心声，心都在滴血。好，好得很。
寒门世子，谁不知寒门最是看重名声品性，若爆出他是外世子乃私生子，
他还能这般如鱼得水吗？许氏低声呢喃，夜里许氏睡得安稳，而整个侯府彻夜未眠。老夫人的私库大开，一件一件往外搬奇珍异宝，老太太跪在小佛堂，佛珠都快扯烂了。卖了，全都卖了，赶紧填亏空。
娇娇还在狱里，景瑶哭的眼睛都肿了，景怀心里也不好受，若这次名声无法挽回，对景怀的影响太大了。
陆远则面色难看，他的私库已经卖得一钱二净，甚至将庄子都挂了出去。这一刻他不由恨上了许时云，害得他如此窘迫狼狈，害得景怀余名缠身，简直毒妇。